这绝对是毛主席最欣慰的时刻，娃娃们的声音还充满了稚嫩，但革命的火种却早已在他们的心中扎下了根。他们让毛主席看到了红军精神的传承，也看到了中国革命光明的未来。但是革命的征途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这片孕育着星星之火的土地很快便遭遇了一场毁灭性的轰炸，而这场危机还要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说起。1933年9月，蒋介石对苏区发起了第五次围剿，而负责军事指挥的李德博古却脱离了中国实际，完全照搬苏联的军事经验。他们坚决反对毛主席提出的诱敌深入、灵活作战的正确方针，执意推行堡垒战、阵地战。在他们的错误指挥下，哪怕战士们都是悍不畏死的好汉，可再强的血肉之躯也不可能抵挡敌人的飞机大炮，这导致苏区的阵地接连失守，根据地不断缩小，红军始终无法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而蒋介石的经济封锁、战士们长时间的激战，都让根据地的各种资源极度匮乏。一直到1934年7月，蒋介石派遣百万雄师分六路对苏区发起了全面进攻，红军在敌人的围剿中陷入了绝境。眼看着革命火种危在旦夕，毛主席心急如焚，可李德博古为了一己私欲，硬是梗着脖子拒绝采纳主席的正确方针，这让部分红军战士对革命失去了信心。其中身为军长的孔和宠更是在这种危急关头因为贪生怕死背叛了党和革命，为了取信蒋介石，他将苏区的兵力部署和党政机关的住址都泄露给了国民党。蒋介石当即就派空军对苏区进行了轰炸，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去了回旋的余地。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有生力量，红军只能被迫放弃根据地进行大搬家，而这也是红军长征的开端。在毛主席的建议下，红军从于都河撤退，为了给战士们搭建浮桥，于都的百姓们把自家的门板柜子能拆的全都拆了下来，给红军搭建了一座充满温度的长桥。渡河的那一晚，于都河站满了为红军送行的百姓们和留守瑞金的战士们，他们手中红艳艳的灯笼连成了一条火龙，照亮了于都河的清波，也照亮了86000多名红军的征途。毛主席顺着警卫员的手指看去，他看到了自己并肩作战的战友，也看到了他血脉相连的弟弟和儿子。毛主席把年幼的孩子抱在怀里，仿佛还能听到他稚嫩和嘹亮的歌声，可这一刻他们却不得不面临分别。此时的毛主席不是伟大的领袖，他只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父亲，和幼子的分别让这位一向坚强的伟人也忍不住湿了眼眶，毛毛的童言童语击中了毛主席身为父亲的软肋，因为他太清楚此次一别自己不知何时才能与小儿重逢，只是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告别的时间太短暂了。毛主席含着热泪，目光一一扫过眼前的战友、亲人和老乡，最终还是转身走向了浮桥。年幼的毛毛或许是感知到了什么，他看着毛主席离开的背影，一声又一声地叫着爸爸，清脆稚嫩的声音却听得人肝肠寸断，像极了留守儿童挽留离家父母的呼唤。毛主席在这一声声呼唤中又回头深深地鞠了一个躬，他是在拜托众人替他照顾幼子，也是在感激众人对红军的付出和支持。他那双睿智的眼睛中此刻充满了对这土地和人民的不舍，而毛主席也不会想到这次一别竟是与几位至亲的家人和战友的永别。为了掩护主力转移，中央留下了16000多名的战士留守瑞金，这支队伍由瞿秋白、何叔衡和毛泽琴领导，他们都知道留守瑞金就代表要直面敌军的围剿，但面对这九死一生的困局，没有一个人退缩，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为红军主力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阻止了敌人的追击，也避免了红军被前后夹击的困境。可留守瑞金的战士们不仅缺粮少弹，伤药更是恨不得一份掰成十份用。就在这内外交困的局面下，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瞿秋白被捕，唱着革命歌从容就义，何叔衡为掩护战友突围在激战中被逼跳崖，毛泽琴为掩护战友转移身受重伤，最后引弹牺牲，毛毛也从此丢失再无下落，这成了毛主席一生的痛。而时至今日，距离这段悲壮的岁月已经过去90多年，革命早已取得胜利，中国也迎来了璀璨的新生。毛主席当年在毛毛身上看到的革命火种也在一代又一代的孩童心中扎下了根，红军的精神像燎原的星星之火，烧在中国的红色土壤上，也烧在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心中。